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12th of November.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481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000，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部分，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周学概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法周学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41集，请一起收听。
这个帝释啊，就次第的找很多天王，找到大梵天，大梵天说我没有这个能够避免你让你死亡的方法，都没办法。所以这个释迦梵音就忧愁苦恼。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他有个有智慧的大臣说，大王，我有办法让你能够免除这次的死亡。他说你有办法吗？他说我有，绝对有办法。然后他说那你有什么条件？他说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你，你把这个钱达婆的女儿嫁给我。钱达婆就是释迦梵音这个帝释的夜神，你把这个钱达婆的女儿嫁给我啊。释迦梵音说啊，你如果能够告诉我一个正确的方法，不要说钱达婆的女儿，我把阿修罗王的女儿嫁给你啊。阿修罗男众很丑，女众很美貌啊。这个大臣说好，一言为定。那么释迦梵音说你有什么方法呢？他说你现在只有一个方法，你要找佛陀皈依。他说我以前啊曾经听人家跟我传一个法，你要能够皈依啊，你就免除一切障碍。那么释迦梵音就相信了、啊、他的这个时候死亡已经快到了，他马上以神通力啊飞到金色去找佛陀。那么佛陀当时啊并没有给他皈依啊。那么这个时候释迦梵音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一个人啊，天人的福报这么大，为什么他要面临死亡呢？这死亡从什么地方来呢？佛陀说因为他有烦恼，这烦恼呢就障碍他的安乐。这个时候释迦梵音说那天人有什么烦恼呢？天人的嗔心比较淡薄了、哦、但是他有贪欲跟嫉妒的烦恼，他得到的快乐他就贪欲，他得不到别人得到他就嫉妒，所以你天人还有贪欲跟嫉妒的坏的烦恼。那么释迦梵音说人为什么的天人为什么有这种贪欲跟嫉妒的烦恼呢？因为你有攀缘，你活在表层意识嘛，你老是想要向外攀缘，你老是活在感觉嘛，你用感觉来主导你的内心嘛，你不是用智慧来主导你嘛。那么释迦梵音说那怎么断攀缘呢？我都讲到重点了，他说你要意念清净的本性，清净法身，你要意念法身常住。这个时候这个天人大善根他听到以后啊，他听说意念清净法身，法身常住以后、啊、他起大欢喜啊，他就作愿，愿我生生世世能够依止清净法性而证得无上菩提。他念完以后啊，就向佛陀拜下去，拜下去以后他的死亡刚好结束，他的神识啊依止他过去的业力啊，就投身到一种乡村的一个母猪的肚子里面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因为一念的环转啊，心生者种种法生啊，他一念的大乘善根升起啊，那个猪啊就受不了，就像他一投胎以后啊，那个母猪就像发疯一样就到处跑。 就把这个女主人这个一个罐子装水的罐子给撞破了。女主人一生气，拿那个棒子就打这只猪啊，就把它打流胎了，打死了。打死以后呢，这个四蹄欢死了以后，他又投胎到多了原来的位置，又继续做天人，再多一起的生命。这个就是佛陀说的一念的回光返照，改变命运。诸位，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命运可以改变？为什么业力都可以改变呢？这个问题在《大乘起行论》有人问了。当然，这个地方也牵涉到净土宗的大业往生，为什么能够大业往生呢？那赵龙立时为什么大业往生？因为业力是虚妄的，那就是一念的攀岩的心攀。去攀岩一个虚妄的境嘛，妄心攀岩妄境嘛，所以它只是清净心的一个表层的一个影像嘛，它本来就没有嘛，它达妄本空嘛。诸位，如果你要追求临真的正念呢、啊，你要不断的意念你的清净本性很重要。我们一再讲过哈、啊，站在本来没有妄想的角度来面对妄想，这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你站在本来就有妄想。妄想是真实的，你跟他拼了你就完了，你这个师兄没有理观，你跟绝对不是他对手了。所以你不能站在表层意识跟妄想对抗，你不能站在表层意识，你要能够回到你的深层意识，你要把心带回家，从家的角度来跟妄想对抗，妄想就不是你对手了，因为真能破妄。但是你要活在表层意识来跟妄想对抗，你就知道了，站在妄想的角度来对峙妄想，你就没有希望。所以他这个地方这个很重要啊，你的生命要彻底改变，你要知道你原来本来是没有妄想，那些妄想是后来有的，那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所以在那个在经典上说啊，你一个人能够通达空性啊，知道你的本性清净啊，你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虽作恶业，速即能毁；若堕恶趣，终不久留。就是说，即便你能够一时的冲动，还会造罪业，但是你这个罪业啊，力量薄弱了，你会产生自我反省了。因为你造罪业的时候，有人不同意了，又有人说我反对，就是你的善根反对你了，他开始在缠你杀，他开始对峙你了。啊，除非你没有真正的懂你的自信本来清，你没有真懂那就算了。你表层，你如果真懂，你在造恶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力量啊，开始在骂你了。你两种力量，增旺交功，这个是恭喜你啊。你那个这个叫佛法叫增上惭愧心升起的，啊，所以你能够懂得你的本性是清净的，你这个造业是不应该的，是虚妄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造业势力薄弱了，这是第一个啊。虽作恶业，速即能毁。第二个，即便你因为过去的业力到三恶道去，你在三恶道也待不久啊，若堕恶趣，终不久留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离体三宝里面的清净本性啊，那么我们生命已经产生很大的反转，就好像经典上说的，有人受持三皈依，弥勒初会啊，在弥勒菩萨三会说法的初会就能够解脱了。因为你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受三皈依，那么你就生生世能够依到三宝，到了弥勒菩萨的时候，你的善根就成熟了啊。所以我们看总结，所以皈依三宝是离开生死苦海的一个最好的道路啊，也是悟入佛法功德的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一般人来说呢，因为身口意的罪业太重，烦恼出众，在皈依的时候呢，又产生轻慢，整天打妄想，没有好好的升起恭敬皈依的心，所以虽然皈依啊，一到二因缘就慢慢的三宝的功德就失掉了。这个有些人他受了三皈依以后啊，他不断没有意念三宝啊，这个心中就没有三宝了啊，学佛越久啊，这个心中已经没有佛了啊，所以他这个退失以后呢，这个烦恼就完全主导他的内心了，啊，所以一个人受了三皈以后啊，你要不断的去啊专心言辞啊，得名皈依啊，故感善神随处护住， 这个专心言辞很重要。我们一般人啊的生命啊是完全活在妄想，完全活在妄想啊。但是你学佛人呢，你也活在妄想啊。但是呢，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呢？你现在妄想当中啊多了一道光明，所以你经常会很矛盾啊，增妄交功啊。但现在你要怎么做呢？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加强你的光明。因为光明是能够破除黑暗，邪不胜正。其实你不要太在乎你的烦恼跟妄想，不要太在乎，你加强你的正念比较重要。你不要怕你身体有病，你的体质好，它病自然退失掉嘛。我们现在就是缺乏一种抗拒妄想的能力嘛，我们现在没有一种自我调整的能力嘛。所以你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就是你要加强你的正念，因为你心中没有光明，你就只有黑暗嘛。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我在世的时候也是奢维果啊，也是一个大户长者的儿子哈、啊。我这个儿子很特别，这大户长者把这儿子生下来以后啊，他们家啊同时从地上啊涌出一个金色的小象啊，金象。那么这个金象呢，就整天跟着这个小孩子，他这个孩子到东边他就跟东边，他在西边就是西边啊，就保护这个小孩。所以呢，他妈妈呢就把这个小孩子啊取名做象护，就是有经常有这个金象保护。那么这个小孩慢慢长大了以后啊，这个象也跟着长大。那么这个象呢，它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啊，它吃饭的也照吃饭啊，喝水也照喝水，它排出的排泄物啊，大小便啊，都是100%的纯金，不得了，不但金色是性，排出都是黄金啊。所以这个相夫一出生以后，家里就变得很有钱了、啊。他有钱到经典上说啊，他连睡觉的床铺啊都是珠宝打造成的，到这个份上。那么相夫他慢慢长大以后啊，他有钱人以前过去啊，这个有钱人都是跟有钱人在一起玩的、啊，上流社会啊，贵族嘛。那么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天就炫耀了，他说我们家啊睡觉的地方啊，通通是珍宝做成的。那么其他朋友说，你怎么会家这么有钱呢？他说因为我家有一只象啊，那如此如此，整天就是放出的排泄都是黄金的。那么他在显耀的过程当中啊，他的朋友圈呢、啊、有一个小孩就是阿舍斯王，他那个时候是个太子，他听到以后啊，阿舍斯王的贪欲很重啊，就下定决心了，等我一天登上了王位，我一定要把这个星象抢过来，他就取下这个邪愿了。后来长大以后啊，阿舍斯王果然他年纪大了，他长大以后他看他爸爸这么年纪这么大的也不传位给他，他就把他爸爸平伯说王给害死了，活活给饿死了。他等于是犯了逆罪了，就夺取王位。夺取王位以后，他马上就想到他小时候所发的愿，他就把相户啊把他请到家里面来吃饭。你说我们过去好歹是朋友一场嘛。吃完饭以后呢，他就跟相户说啊，我请你吃饭，你要做点回馈了。那这样子哦，这个相就留下了，你一个人回去好了，啊，那相夫没办法了，就一个人回去。但是这个相是福德招感啊，是不能用抢的，啊，所以这个相呢，他回到家的时候呢，这个相就自动在阿舍斯王的宫殿里面消失掉，又回到自己的家庭去了。他爸爸就很紧张啊，就糟糕了，那有杀身之祸，你们得罪了阿舍斯王，现在没办法，只有一个方法。出家，所以他爸爸是想说只有出家，就把他这个相户啊，就把他送出家了啊。出家呢，那个大象也跟着出家了啊。那么出家以后呢，这个相户啊也有善根呢、啊，啊，他就如法的修行，证得阿罗汉果了。这到万国以后啊，他出去托钵呢，这个相就跟他身边托钵啊。他回来的时候，这相就跟他回来。那么机师就议论纷纷说，哎呀，这个比丘不简单了，后面就跟了一个金色的像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整天就带着几台游览车啊来到寺庙啊，不是来请教佛法，来看金像的啊。那么这样子，这个机师经常来到这个寺庙来看金像啊，就干扰其他比丘的修学，就不极进了。比丘呢就把这个事报告佛陀，我们都受到干扰了。佛陀就把相户找来说，你现在啊，你证得阿罗汉果， 你这个相啊，是你过去啊修习善业所感的人天的福报，你现在有涅槃的功德，你不需要这种人天福报，就像你要魔力宝珠，你不需要吃糖果了。相夫说我也不喜欢他跟我身边，但我没办法。他说你跟他说三遍，说我身已尽，烦恨已立，啊嘛，自今以后更不心如，我不需要你了。他说三遍，说三遍以后，镜像就消失掉了。那消失掉以后，有比丘就问佛陀了，说这个相护啊，他为什么有这个因缘能够啊得到这个金像，得到这么大的福报，又出家呢，又成就阿罗汉果呢？他说啊，过去啊，在迦摄佛时代有一个居士，这个居士在共修的时候啊，绕佛啊，他就绕到那个当来下生的释迦牟尼佛。诸位知道，贤劫千佛要来到人世间之前啊，都是乘六牙白象来投胎的。他就是在迦摄佛的时候啊，就预先把释迦牟尼佛即将投胎的像啊就供起来。那么这个居士在绕佛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跟他所乘坐的六牙白象啊已经剥落了，不庄严了，他就发心啊，请这个水泥工啊把它给重新修整，又把它打上一层薄薄的金片。打完以后呢，他就发愿，愿我生生世世得到富贵，这第一个。第二个，愿我有一天能够成就菩提，他发了两个愿。所以他呢在来生当中呢，他就成就了相护的功德。一方面他遇到佛法，能够出家成就阿罗汉果。诸位要知道哈，这个皈依啊是要发愿的，我们很多人都只有信心的，不对，是要发愿的。你们要受过五戒或者受过菩萨戒就知道了，所有的戒体都是在三皈依的时候发愿啊，面对整个三宝的境界，四断一切恶，无恶不断，四修一切善，无善不修，四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的不度化。你要发愿的皈依三宝的意义，就是你希望总有一天你跟你成就三宝一样的功德。所以我们皈依佛啊，诸位，我们佛弟子跟外道不要说外道了哈，说不恭敬了，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哈。其他宗教皈依他们的上帝，他们的神啊，你没有人敢说我有一天跟上帝一样，没有人敢这样讲，只有佛陀可以。所以我们皈依佛啊，除了我们对于恭敬礼拜以外，很重要，你要发愿总有一天跟佛一样，你要有这个咒愿力啊。那么因为你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三宝的真实功德，你所发的愿啊，你生命就有一种力量来引导你了。除了你造恶的力量啊，另外有一个正面的力量来牵引你了。你冥冥当中，当你造的恶业以后，你就觉得你心不安了，因为有一个力量不同意啊。这个就是你生命的改变了。以前我们造恶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最糟糕了，造恶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那个业力特别坚固啊。我们现在造恶感到弟子心不安，这个是非常好，因为表示说你的心中两种力量，一种是邪恶的力量，第二个是光明的力量。所以我们不断的亲近三宝，表面上我们是在供养三宝，其实你是在栽培你内心的力量，你是借相修心啊，你的内心产生一个离体三宝了啊。而且如果你能够发愿，那这个力量更大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内心充满了妄想跟业力，但是没关系，你要加强你的光明。在菩萨戒上说了，受了菩萨戒的人，你每一天都要至少拜一拜佛，至少称念一句三宝的功德，赞叹口业的赞叹。第三个赞叹身宝，就是你每天都要跟三宝见过一面，都要让他心，让你的三宝要在你的心中走一趟。因为这个三宝一旦离开你的心中，你就完了。因为它是我们的心中的皈依嘛，我们改变生命、改造生命的一个依靠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了，这是了生脱死的唯一方法了， 啊，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没办法改变自己了啊。所以我们在整个修学当中呢，先一直四相三宝，然后再创造内心的离体三宝，最后我们从离体三宝当中呢，开始产生灭恶生善而转凡成圣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下一课。那么前面的三归依呢，其实它不应该属于人天秤，它是应该共于五秤啊。整个五秤的修学，如果离开了三宝的功德，离开了三宝的引导，就是外道法了啊。中国八大师就是这样讲了，你所有的修学跟三归依不相应，就是外道法了啊。那么我们看真实的人秤开始是五戒啊，这当中有五段啊，两段，第一个正式戒相，第二个忏悔方法。那么正式戒相当中分成五段：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首先我们看不杀生，不杀生呢，先解释什么叫不杀生，解释它的名义。好，请合掌，我们念一遍：
断有情命，是名杀生。凡有命者，不得故杀。若自杀，叫他杀，方便杀，咒杀，堕胎，破卵，与他毒药，令命断者，并得杀罪。
首先我们把杀生这两个字做一个定义，就是断绝有情的生命。那么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你把它断绝了，就叫杀生。那么什么叫做有情命呢？什么叫做生命呢？这个地方有定义的哈，从出世到后世，就是从一个生命体，就是他开始投胎，也就是这个母亲的父精母血成立以后，这个就是一个有情了。有些人以为误解啊，说啊你堕胎啊，这个胎儿要七七四十九天长成人形的，你把他杀了才算杀戒，他没有成人形之前不犯杀戒，这个观念错误，不是这样子的。当他开始投胎以后，就算他六根没有长成，他是只就是一个生命体的啊，一直到他死亡，就是前生冰冷，他的神识离开为止，这个过程你用任何方式去破坏他的身体，全部叫杀生。只要这个母亲开始怀孕的第一天，这个就是一个有情众生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那断绝生命叫杀生啊。这以下戒律当中讲出七种情况，所以凡有命者不得故杀啊。第一个自杀，这自杀在律上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你自己去犯杀生的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你杀害你自己，诸位要知道哈，你破坏你的身体啊，你自己也是一个有情命啊，中品。不过杀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虽然他中品了，但是他对你的来生的破坏力很强，因为他太靠近死亡。诸位要知道哈，这个时间哈，你越靠近黎明中所造的业啊，是势力越大的。在一切师弟讲到业果的时候，有这个说法，就是越靠近死亡啊，所以你造的这个修行的临终抱佛脚都有效果啊，你越后面你要越小心了。那么你把自己杀害以后，你即便马上就死亡了，所以这个业啊，这种心态，这种杀心啊，对你来生会产生极度的破坏，因为它太靠近死亡了。一般自杀死掉的人，来生很难有好下场，就是这样子。因为你杀亡以后马上面临死亡，马上面临黎命中，你这个临终的念头肯定受到你这个潜意念你想杀害身体那个嗔心的影响，这个业力很容易表现出来，很容易得果报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杀生也是犯杀罪。第二个叫他杀，那么你自己没有杀，你叫别人去杀，这个如果对方死掉，你照样犯杀罪，教唆他人杀。第三个方便杀，就是说你安排很多杀生的陷阱，比方说你明明知道某人要去哪里喝水，你就故意把一个毒药放在他桌上让他去喝 那么虽然你没有拿给他喝，但是这是你安排的，这个叫方便杀。如果对方死掉，你就犯了杀生的重罪。第四个咒杀，你用咒语来杀某一个人或者杀某一个鬼神啊。第五个堕胎啊，你用药物跟手术啊的方法来杀害这个胎中的婴儿。第六个破卵啊，破卵是针对动物啊，破坏动物的卵。第七个以他毒药，你明明知道他有杀生的倾向，结果你把毒药卖给他或者拿给他，你明明知道对方死掉，你也是犯杀生啊。那么有七种的方法使令命断者，这个是总结，使令前人命断都叫杀生啊。所以这个杀生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故意杀啊，一个是不故意杀。我们讲一下哈，如果你是故意杀，你有两个结果，第一个造的罪业要到善恶道去一趟，因为你内心累积的罪业；第二个你有来生的因缘因果，你欠他一条命，你以后的生命除非你到净土或到涅槃迟早得还。两种，一个世间的因果，第二个是你造了一个杀生的罪业，就是故意杀。如果你不是故意的，我不小心走路踩到一只蚂蚁，你没有罪业，但是有因果，还是有因果，所以无心杀生也要避免。这个杀生的麻烦在这里，因为你牵扯到一条生命，虽然你没有造罪业，关键是对方放不过你，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我们会讲到要故意杀生的要避免，不故意杀生的也要避免啊。好，我们看聚缘成犯啊。那么杀生有五种因缘，我们把它念一遍啊。
一是人，二人想，三起杀心，四心方便，五前人命断。
那么有五种情况，只要这五种情况全部记住，我们就定义这个人犯了杀生的罪业。第一个，对方是人，他必须是一个人啊，才有根本啊。第二个是人想，你心中也知道他是一个人。如果你开车的时候，虽然对方是个人，但是你以为他是一棵树，黑暗当中你认为他是一个树，然后你撞过去把对方杀死了，但是你心中并没有做人的想象，那没有换根本。第一个，他的外境实体是个人；第二个，你也做人的转想，这两个都要记住。如果对方不是人，你把他当作人，把他杀死也不放根本，因为对方不是个人，你虽然做人的转想也不放根本。这两个都要记住，外境的确是个人，你心中也做人的想法，这两个都要记住啊。第三个，起杀心，这个是关键的。
法师讲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了，我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拜拜。